您现在收听的是《地球好辣
Super Hot》，
本节目由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直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光电普拉斯。嗨，大家好，我是静轩。
Hello， 我是玉萍。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那个烽火就是大
最近有很多烽火
对，就是烽火是哪边呢？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上下有一篇报道在谈论这样会太针对吗？
不会，上下应该不在意
对，上下有提到一篇报道在谈屏东农林的一个案子，然后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些争议的部分啦，但我们其实也有在那个案场有去过屏东，然后有去农林的现场看。
我觉得其实重点是上下有发这一篇文章出来，谈的是说有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很大块的一个茶园，大面积的茶园专区要被光电染指了嘛。那看起来这件事情他们的访问跟综合判断觉得说政府会让行，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愤慨，因此就率先就写了一篇文去抨击说这里面有非常多待解决的问题都还没有处理，对，所以值得被大家关切。那新闻一出来，其实确实有很多人就是
马上关切
然后也有引起就是农业部门跟能源部门都双双出来，经济部门双双出来去写新闻稿澄清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从旁关注这个提案有超过半年了，这样。那其实蛛丝马应该说陆续有新闻讨论这一件事情，说哦，好像有这一件事情，就是超过半年，我们并不是透过内线或是什么样的方式才知道。对我来说，第一个是一个这么大型的案子，甚至是像余电共生那样中大型的案子，在运作的过程本来就会有在提案前很长的一个准备期，所以它并没有特别奇怪，就是在案子还没有送进去以前就有很多动作，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一件很奇怪值得大家就是特别注意要绷紧神经或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因为你本来就要运作，这是全世界的常理，一个提案从私人私人开发者的角度要开发，你要做你本来就我们所谓的嘛环境与社会的考量，然后你当然也要做财务方面的模型的考量，然后可行性的评估等等的技术考量，所以他本来就是在公司做决策要送案之前就要做很多的事情，甚至有很多国家是会要求你在送案的那一刻你本来就是要提出非常多证明说你包括是跟社区参与的这一些相关的成果要展现给他看，这些都是在所谓的送案前就要做的事情，那不会保证说因为你做好这些事情一送案就马上会通过，或是送案一定会照你现在的提案通过，只是送案以后才会启动这个正式的公部门程序。我们如果对比其他国家，比如说英国哈，就专就这个行政程序来说，在英国可以看得出他们的送案，一旦你开始送案，时间就开始走了。对公务员也是，对投资者也是，就是他们有在他们的相关规范里面去规范说，当政府这一边收到了一份合理的提案，也就应该说完整的提案以后，他就应该要在多少时间之内做什么样子的回复跟行动，就是所以他是会开始按照行政程序要开始启动的。这样相对之下，台湾并没有做这样子的时间限制啦，这样，所以台湾有时候有些案子跑得非常快，应该说行政流程相对快，有些行政流程相对慢。我意思是说，行政流程不应该太快，因为其中有一些需要审慎考虑的东西，应该要做某一些的，就是
更谨慎的评估。
对，但是我们台湾可能就没有设这一些相关的，到底要做什么样子的审查，这样。所以才会变成经济部会马上出来去，新闻澄清、新闻稿澄清说，这个案子还没有送进部门里面，所以相关的这些审查程序都还没有启动。 现在就来谈说这个案子一定会过，或者是说一定会照现在这样子过，对于公部门来说是他们认为是
太快了
的。对、嗯、对。那农业部那边的回应也很有趣，农业部主要的一个回应之一是他们的农电共生，地面型的农电共生是没有开放的。那那么大范围的一个农牧用地要随便转变土变更土地，也是他们本质上面本来就一定会审，应该说这案子如果送进来，现在还没有送进来，如果送进来他们一定还是会从严去审查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到底有没有符合一个农业部门认可的价值这样、嗯、对。所以总而言之两个部主要的部门谈的都是案子还没有送进来以前，他们还没有无从去实际上面去参与，但是接下来他们会用他们既有的这些策略方式去做啦。对啊，所以这在舆论上面大家很有趣的一些等于是双方互打，
对
就是觉得又是一个大灾难型的案子来了，上下游报的好的一大派，然后另一大派就是、哎、上下游又来了，逢光电必反，两边的人其实有一点就是互杠。那当然这个案子是有事主的嘛，就是宝晶能源公司，所以对于宝晶能源公司来说的话，他们也会从 业者的角度觉得说，就是他们确实动作来说，就是这是他们正常的前期准备期，然后直接被上下游判断为是不孝厂商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很生气啦，等于是上下游的这一篇文章出来，所有的当事方确实都气得跳脚。
嗯嗯
对，那我们回来谈谈说，我们从半年前就知道这个案子，然后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我们一直有跟宝晶能源公司谈说，我们很关注这样子的议题，所以如果他们愿意让我们去了解的话，那我们很想要去走走。所以我们其实进去农林两次，
对，
农林公司在应该是在四五月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去过第一次，这样稍微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当时就还是像大家在照片上看到的，就是大片的茶园景色，
嗯，
真的是台湾大概仅有的一个平，相对是就是很低海拔
的
地方，地对，高海拔其实大概就是大家跑去清静喜欢看到那个高度，就是变什么高度那叫什么超限利用区，出现连绵的茶园这样，那、
嗯、
但是在平地有这样几百公顷的茶园造成的这个类似欧洲这种开阔地景，是台湾少见的这样，所以。是蛮有趣的地方，但是所谓的台湾少见地景啊，或者是说茶园在当时看起来是看起来就是就整片都长得很好，一望无际什么之类的，这一些、嗯、这样的说法是就是它只是观光客的说法啦，我们比较在意的，
我们主观的看到的感受，
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客观的事实、嗯、到底在农林的这一块地里面，过去十年来他们种茶，在十年之前更早是种凤梨，这个环境变迁土地利用的意义跟经验是什么，然后当农林公司现在在想要他要做一个新的开发转变的时候，他跟能源公司合作，那他们的下一步的想象是什么，那个想象有任何合理的情况吗，这是我们在意的这样、
嗯、
那所以从这么中性的角度，就是我们并没有支持或反对这个特定的案子它的开发、嗯、但我们很关切这个地方如果要谈跟光电地面光电有关的新发展的时候，按照协会一向以来在讨论的方法论，就是第一个这个地方的环境与社会的 baseline 是什么，它的基础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基本样貌是什么，那个样貌是相对于我们所谓的生态系服务来说是健康的吗、
嗯、
是还可以更好，还是说现在很差非常值得要处理等等的，那这个部分就会有纯粹生物自然的部分，还有比较社会人文的地景的部分这样。所以农林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就很有趣的一个案子，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简单来说它的茶叶的经营并没有像它当初在农业部门里面提案的时候的那么的优秀，那有很多的原因，当然国际竞争啊，或者是说那个地方本质上面也不是最适合种茶的地方，
嗯嗯，
对，所以虽然他花了很大的资本下去，然后甚至做了滴灌的系统去确保所有的茶园都茶树都长得起来，但基本上他种出来的茶 并不是最顶级的茶，并不是什么中上阶层，它就是一个想要大量生产茶叶的一个就是赚这个毛利的这一种思考，这种商业思考。而这个商业思考在像越南啊、印度的茶进来的这个市场的国际市场竞争之下，它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利基，所以这是农林会考虑要改变的一个原因这样。所以以茶的经营来说，台湾最强的其实不是这种茶，不是这一种，是铁观音，是乌龙茶，是什么高山应该说是特定的然后高品质的茶园产出来的这一些品牌茶，它会在就是它的市场价不是这一种，就是机器把它采收以后然后叶子都是碎裂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茶可以比得起来的。那手工人的部分包括它可以养多少的工人，如果你是用机器大量处理，其实你相对需要的人力是少的，而且那个专业度也是少的。所以在农林过去这将近十年的过程里面，它其实跟所谓的在地村民来说距离是比以前在台凤在种凤梨的时代是拉开很多的，因为台凤的时代种凤梨需要很多的人工，所以在地的人很多都是他们聘雇的人，但我们的理解就是现在其实就相对来说茶的经营就是一个比较机械化的事情这样。对，所以应该要从这一些面向去思考说为什么农林公司会想要做这一个转变，而他们如果要做新的提案的时候，农委会应该理论上也是会用类似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说他们想要有新的提案，那个跟农业有关的提案如果是在农牧用地上是跟农业经营有关的提案的话，这个新的提案合不合理。对，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可以讨论的空间的。这样，那变动不代表一定都是坏的
坏事。
对啊，所以但是因为它过去十年已经是稳定了，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比较自然的部分，生态的部分。那当然它是一个人造人工环境，高度人工调节的环境这样，但是因为茶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低劳动的情况，所以其实一方面农药下的也没有像以前在种凤梨的时候那么重，所以其实那边是有很多的昆虫啊、老鼠啊等等之类，大家生态系是相对是有的，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黑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黑鸢的聚集叶栖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关心那个地方的生态关注的物种跟位置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在新的开发里面让这一些重要的好的栖地是可以甚至可以更好这样。因为就我们所理解的，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国外有非常多地面光电做下去生态变得更好的案例。 对基本上叫做一个新的生态保护区这样。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案子，是去观察说在他尝试想要做一个新的开发的过程里面，他有没有做这样子，有没有空间做这样更好的设计。对，所以这个对于生态的保护的可能性跟大家要做到什么程度，过去 的基础是什么，那这些其实是我们这两次去的时候会来回的去跟相关的专家去讨论的地方。对，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中性。下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最近很关心的，就是因为它是农牧用地嘛，那我们也大概都知道这么大的一块地不太可能在台湾可以随便变更做所谓的专用型的地面光电，所以它非常有可能是思考到底可以怎么结合农业。那所谓的结合农业最积极的就是垂直的结合，就是农电共生这样。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么大一个园区就像现在的渔电共生，有很多人会批评说，应该是要很知道这些细节才会批评说渔电共生才不是渔电共生呢，它顶多只是共存这样
放在旁边
而已，简单死了这样。对啊，那它就是一个相对大的一个区域里面，你可以规划说我这一区是生态保留，这一区是做植被复育，那一区是做养殖专区，这一区是做地面光电，这是概念上面可以理解的。然后如果对于那一个区域内的多功能使用来说，各方都认为是权衡之下最好的安排，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就是所有要单一都只能垂直结合这样。所以渔电共生经过三年的讨论，渔业方跟光电方的来回的一些就是 一再的一个就是
讨论，
对，思考之下，其实最后的决定就是温题之上，
对，
然后蓄水池之上才做，其他地方就是让他们正常养殖，这是大家最容易工作、最容易合作的方式，对啊，所以同理，那样子的鱼电共生，如果叫做鱼电共生，那把它相对 scaling up 来说，在像农林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场域里面，
嗯，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叫做农电共生就非得要全区是均匀的做一样的配置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讨论整区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空间管理，然后的一个 的一个不错的空 的环境
示范的，
对，有一个示范的机会，
嗯，
甚至我们其实谈了很久，就是政府怎么样去促成一个以再生能源进去去结合所谓农业 绿能啦，包括农委会一直在说的，嗯，对不起，农业部一直在说的农业绿能，是谈绿能的这一个新的选项加进了农业体系里面，嗯嗯，怎么样让那个地方可以有更多可能性这样。那所以我觉得以这个角度来思考，让它不是只是谈我要开发一个光电，那当然还是有值得讨论，然后看看说企业方有没有办法去整合大家的各方的需求，在地的这些条件，然后做出一个适合的提案，让能源部门跟农业
部
门
都
可以
满
意，嗯，对，就是这是我们中性的思考之下觉得其实是相对有潜力的空间，然后非常值得台湾的，就是因为其实政府需要一个demo，
嗯嗯，
所以这如果做视，比如说视为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示范空间，然后主动去谈说在什么样子的条，毕竟要审嘛，所以与其你被动的等着开发商去谈说他可以让什么力，但是这种等级这种大的面积的开发其实是前所未有的话，那你还不如可以主动的拉出一些指引一些期待，然后大家来谈说这是不是怎么样是可以针对这个地方做的最好的一个总体设计，对啊，嗯，所以我们协会也会继续关心这个案子，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关注像上下有报道出来的，也许接下来还会有后续的相关的一些更新报道的过程里面，不要只是把这件事情想成是农业又要被光电吃豆腐啦还是什么，嗯，终究光电要在台湾发展，近邻要在台湾能够实现，它是需要有一些空间可以发生的，
嗯，
那所有的空间其实都有一些可能性，然后我觉得重点不是选你的不要选我的，
嗯，
选别人那一块不要选我喜欢的这一块，应该是谈谈说我们觉得很需要做永续发展的每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最适合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跟太阳光电等等的再生能源去做整合，
嗯，
然后从一个主动的角色去讨论大家可以怎么合作，对啊，所以就也许下一次有新的消息我们可以再来聊聊这一题，
嗯，对，然后其实除了上下游，最近大家也是动得很厉害，其实各部会包括像经济部的小编啊，其实也有
动得很厉害，
对，也是动得厉害，也是有 po 一些就是刚刚有提到鱼电共生安长的一些成果，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一些鱼获了嘛，开始有一些成果出来了，但是底下的留言也是蛮精彩的，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迟疑的态度，
对啊，其实这里也是呼吁一下啦，借机呼吁一下，以为这里有很多人在听这样就是政府的资讯公开要做啦，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关注这一些议题，我其实是不太乐见说，就是我虽然小编做得很认真，但是如果经济部只靠像脸书小编这样去跟大家用创意或是用影片等等的方式去说哎，做得到，而不是用客观的报告事实去佐证的话，我认为这不是政府该有的态度，这样，嗯，那如果大家前面其实针对鱼电共生谈了很久，大家本来不信任的 小编最近都有做，小编真的动得很厉害。大家本来不相信，就是鱼店做下去这个地方的本来的这个湿地，让候鸟可以使用的这个功能仍然可以存在，或是大家不相信说鱼店共生下去真的可以养鱼，他们最近都有做一些相关的
懒人包啊，
新闻消息，对，但是是缺乏实际上面的科学的，或者是说比较严谨的，或是比较完整的相关报告。那理论上，我们在过去在大家在讨论鱼电共生要结合环社检核的一系列的讨论里面，都有谈到说，业者可以自主在每年提供相关的环境报告跟生产报告、生产履历等等的这些，去让政府可以有更好的一些检核，或是政府可以直接要求。我们记得政府都是有放进大家的审查的里面，有谈到这些事情的。那到底是就是建档在哪里，资讯在哪里？这样如果没有这一些资讯，你很难说服所有的人要直接用小编的这一些新闻稿就去相信，而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也不应该看了梗图很漂亮就相信才对，或是就反对。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一些事情上面，基本上感性诉求可以，但是还是要加上理性的资讯，对，拜托资讯公开一定要记得做到，顺便做到的话，我们就会给
小
编更多拍手。然后小编说这不是我在做，我已经动得太厉害了，不要加工作给我。好啦，对啊，所以就是如果有了那些就是硬资料的话，我们这些就是每天闲着没事只做这件事情的 NGO 朋友一定会马上看完以后
帮忙做懒人
包，帮忙去传，对，懒人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也很希望还能成功，所以大家阵线是一致的，这样。
说到就是刚刚有提到很多农业绿能结合的这个案子啊，然后其实要回说到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有跟日本的学者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其实有请这个 Makoto桑，哦，我们其实在英文频道的时候有做一些那个，
对，请大家看那一集。顺便那个工作英语教师可以，
对，有讲到一点点，
我们现在就重新再聊一次。
对，我们再来重新再来聊一次，说其实 Makoto桑有分享了一些日本在农店的经验。
对啊，其实他的经验非常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其实我们甚至两年前就开始跟他有联系了，只是没有真的见面认识彼此做朋友，你知道，喝杯茶然后喝杯酒或者是吃顿饭，其实那个沟通的频率没有对准，所以就没有像这一次有这么完整的立体的角度可以去了解 Makoto 在讲的东西。
对，
尤其是日本天生就是算是比较拘谨比较礼貌的个性啦，所以我记得我们那一次线上跟他们沟通完以后，就
大家都蛮尴尬的。大家就是尴尬而不失微笑，但对，但还是要保持一些礼貌。但后来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两边都努力很多，然后准备很多东西，但最后结尾有一点不知道这个会到底在干嘛。
对，不过这就毕竟是 Kobe 那时候的辛苦的背景，这样。
但这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这次黑老就想说，天哪，我们四月在大邱在釜山见到，在那个韩国见到他的时候，是很就是
严肃
啊认真的人，怎么一来就是搞笑？
超可爱。
我们其实是误打误撞的请到他，然后这件事情要感谢 Bar， 因为我在前Bar 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另外一位我们认识的朋友，这样，因为我们从四月在韩国认识了以后回来最熟的是他，所以就跟他常常会讨论他们刚做的以色列刚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全国的农店的一个试验计划，这样，然后聊聊他就说我很愿意来跟你们分享啊，我说哈，实体到场吗？这样，他说没有啊，没有啊，线上。然后我说，欸，听起来这个不错的点子，我们就来做，这样。所以既然是线上，那多邀一个无妨，这样。而且是他一直说，你们亚洲人应该要多一些连接，我们欧洲人可是很团结的。然后
欧洲人也是动得很厉害。
对对，这个属于欧洲人的一部分，这样。然后对他们动得很厉害，所以他就建议我们找 Makoto 啊，找他们那个韩国的老师，这样。对，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因为那时候觉得在 在韩国跟 Marco Polo 不熟这样，但硬着头皮就写信给他，然后结果就他就说哎、欸，我刚好那一周在台湾，真的很好笑，哈，在台湾他说所以你如果愿意就是后面的旅程我可以跟那个主办人，就是邀请他来台湾的那个主办方说如果你确定是那个时间的话，那我就把机票往后延这样。
嗯，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获得了一个实体的讲者，
对，然后就怕我们动得很厉害，
怕我们动得很厉害，因此没有在录 podcast， 对，
整个光电普拉斯停
直接沉寂，对啊，我们就大概花两个礼拜把所有事情弄起来，这样，因为他来，然后他在。隔周的礼拜一，就是他是礼拜三的论他参加一个礼拜三的一个论坛，然后他说隔周，我跟他约的是隔周礼拜一，所以我们大概有五六日三天的时间是可以，就是我就觉得比起我们天天跟他乱聊天，应该要带他出去看一下台湾这样，所以我们就排了一个非常精实的西南部那个盐田渔温光电之旅这样，
对，
对，然后我们觉得该去的地方都让他 sample 一下哦。我们还从那个彰化开始，所以我们是从彰化大城的农地让他看到我们的农田，让他跟在地的第一线的社区的代表正常大哥，对话去了解说正常大哥怎么看，以从台西村这样子一个地方。处罚台湾的农业的实际处境，以及他为什么觉得台湾政府现在想要推动在农地里面，在边际农地里面去划出一些土地来做光电的这件事情，在本质上会毁灭像台西村这样的地方的整个农村的聚落生活跟大家在地能够持续维系的这个网络线啦。我觉得那个从台湾的这个农村瓦解或者是说人口流失的这个长期趋势是一直存在，可是我们一直很缺乏除了农政以外现在只剩下幽魂的农政以外，很缺乏一个体制性的思考去，应该说系统性的思考去讨论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变成非常多的人是从都市里面坐在高知识分子 的角色里面去揣测农村农业农民该怎么解决，该怎么补助，该怎么样帮他们制定政策，而那些东西永远都是没有对到在就是在农村里面的需求这样。那从英文的语境里面，因为我不会日文，所以我没有日文的语境，但是我们跟马高头是用英文在聊天这样，从英文的语境里面，那个 social fabric 就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元素，可在台湾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消失，而且没有人，甚至没有人来得及把它牵住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马可鲁在那第一站，虽然我们其他人都已经听了300次，所以我们有一些人默默落入黄声 的部分，但马可鲁就是收获很多，
一直做
笔记，对，他做了大概500页笔记吧，
很认真，
对，然后我一直翻译觉得很累对，所以他是就聊想要了解台湾这些农业的跟农业第一线观察者的情况，然后我们就接着带他去看那一些被放弃的第一代农电共生然后就是尴尬的情况，因为我们所有在场也有青农的代表，也有农政的幽灵，然后也有
农政的幽灵啊
也有像我们自己协会里面的很多大家这样，就是运动者，然后去到像在云林有好几个当初农改厂他们过来去做一些什么跟仙草共生啊，对对对，农事所，然后什么什么下面种无花果还是什么那些小型的案子，那些案子基本上相似度很高，都底下一个圆圆的农棚，屋顶是有点半圆的那一种农棚，纱网的那一种，然后在上面做一个锥日型的光电，那个锥日型的光电的支柱就会插进农棚里面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其实我们在国外也看得到的样子，我记得在美国有很多类似这样，可是 scale 会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农棚是小到我们的人进去身体要弯腰，正常的大人进去要弯腰，然后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家站在那里就皱眉，就是 这不适合营农啊，这样。然后我们就马上问专家马克托先生说，你看怎么样，就是这个是假的吧。对，所以大家就站在一个看起来被半荒废的一个就是早期的农电共生的暗场前面，那边指指点点这样。然后马克托就回头跟我们笑说，你们太严格了，我看起来是一个可以及格的农电暗场这样。然后我们大家真的哈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光电板有运作啊，他底下确实有作物，基本上就是以一个 prototype 一个 pilot study 来说的话，有努力了这样。然后他是可以运作的，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再做一些改进，他就可以更做得更好这样。但因为不要因为他做的很不好我们就说他没有做到，他有努力了，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这样。所以他真的标准非常的宽松哦。但是他说你就想象是 baby step 啊，就是总要从出生到跌跌撞撞的开始走第一步，然后才能够站起来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我觉得在那时候我在帮他一边翻译我们大家的心的反应，跟他跟我回应的东西，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就觉得有点羞耻，说我们好
很mean，
好凶哦，我们在凶什么？
我们超mean。
对，所以很有趣，就是国际交流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来的时候，可以互相观察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不一样的点，
然后温暖会来得很突然。
对，然后下一站我们就去了经济部，努力了很久才开出来的大林台糖台嘉义大林糖厂的农电示范区。那是一个两公顷的园地，然后它有一个最有趣的，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厂，因为它就是背靠背，由应该是表就是账面上应该是开阳能源跟宝晶能源各租下一公顷左右，然后各自用各自的方式去开发。所以开阳能源是用锥日型的光电，那个就是会那个光电板会跟着太阳走的这种光电设置，然后宝晶是做日系设计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很期待马科托这个日本人看到日系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反应這樣。然后这个日系设计就是大家如果去查，就是日本可能可以用 solar sharing 啊等等的这种关键字，在 Google 可以直接看到日本系的那个农电共生的样子。就是在日本的早期，因为他们是用 DIY 的方式慢慢摸索才渐渐长出来的，所以有很多是细细的光电板，然后甚至是在细细的铝条铝柱这样子去搭出来，在底下可能是种叶菜啊花生或者是什么那些简单的相对简单的初级作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这样。那我们一向就是之前看的时候觉得说，哦对啊，算是日系的，还蛮像的这样。上面的光电板是有点类似棋盘的，就是有间隔，对，然后可以去铺排设计这样，然后可以设计成30%、40%或者是20%这样。结果马克侯一来就说，这一点也不像日本的。他们全部的人就是惊吓，对，傻眼。那不然难道那个比较像吗？对啊，非常有趣。然后马克托的意思是说，两边都做得很认真，很棒，先就是老师先比赞这样。然后但是以日系的这一边来说的话，他会认为是有点就是 over design。Over design 这件事情，在他一直就是他跟着我们就是开车的那段路程，他就说他就有注意到我们的光电都走比较抽用，比较那个就是坚强的一个样子。那相对他日本确实是纤细，因为他们就是应该说每一笔都是自己的肉，自己花的钱，所以农民都锱铢必较。对，这刚刚好就好了，绝对没有再更粗一点或者是再插更深一点的这种想法这样。所以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他说 over design 不是坏，只是说就显得有点太多，然后 它不是那个厂的重点，是因为那一个厂他觉得除了 over design 之外，那个棋盘式的铺排也铺得太浪费空间了。就一般来说，在光电板，你想像一片一片的板子，如果你要排一场排过去，然后因为你要做农电共生，你应该要空出一些光照，所以你可能就拉出一些空隙，然后排下一排的板子。这是日本的一种排法，就是一排然后错落下一排这样。所谓的棋盘就是你的那一排里面就是每一个板子的间隔，大概就间隔一个板子这样，
就2 4 6 1 3 5这样，下一排就变1 3 5 2 4 6 1 3 5，
也就表示你板子可以连绵下去，然后中间不需要间隔，因为你已经让它棋盘铺排了这样。但是宝晶是既做间隔排列又做棋盘铺排，所以等于他少了一半的空间，所以他觉得很疑惑。对，但是当然这个在计算上面仍然下面算出来是 20%、30%、40% 啦，对，只是他是以上面的那个就是结构设计上面对他来说是就是跟日本的设计不太一样，很有趣的地方这样。然后所以因为那边他们其实那个暗场其实有请日本的顾问，所以我觉得其实类似这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起点啊，就是台湾能源公司真的是很认真的请了日本顾问来做了一个厂，就日本人来看说这不像是最典型的日本厂，当然有可能是顾问为了要配合台湾的情境所以做了一些新的
调整
对，但也就表示这是第一步，那下一步可以再往下，也许如果同样的能源公司有能源公司也愿意这样子跟日本合作的话，我们其实也有机会在台湾创造日本毕竟做了10年，他们的模式是成功的，而且日本也有台风，所以他们的模式是我们可以沿用的，也许下一个 2.0 我们就可以做出效能更好然后设计更好的一个新的模组这样。所以他也是觉得都是不错的尝试啊，尤其是那个追日的更是因为还有我们有刚好现场是有设计者直接有在现场可以跟他解释，然后他就觉得那如果以他的报酬率他的效能等等来说的话，算是一个其实在国际上面是有一定品质的设计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技术是 OK 的，然后我们的资金什么的也都是没问题，所以其实 Makoto 就会觉得那蛮有潜力的、啊、只是就是会再回到前一题，就是农地的这个土地的问题，租金的问题，或农村的问题这样。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天跟 Makoto 超级满的这个行程，看了三个地方，走了非常多的路，然后跟很多人讨论之下，我们自己也学了很多啦，因为我们可能本来就会说台湾这样不行啊，为什么 不能是那样，可是他反而一直都看的是他看的是那个希望，就是有往前一点的，有往前一点的，他是从就是非常正向乐观的角度在给台湾这边的经验拍拍手。对啊，第一天行程主要是这边，然后第二天我们跑到
盐田
去
了。
对，就盐田是一个让马可大开眼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盐田的设计，我们就会跟他就是很故意的跟他说这日本日帝时代的时候盖的，然后他就会唉就是过去的黑历史这样。然后而且还有那个枪楼吗？
对，还有枪楼，
我们来去看枪楼，然后就
继续摇头。
对，然后又故意在那边摆出什么双枪侠的姿势。
对
对，因为我们就跟他说这个是日本人监督说看有没有人偷眼的设置。
对，有没有人偷眼偷懒。
对，很好笑。所以第二天我们主要是跟他看给他看一些现在的这些盐田的保育，然后跟他聊聊说我们在整个西南海岸这一边有很多盐田或渔温环境要变成做光电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去权衡，然后怎么样触发了一些新的保育行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第二天就是早上是看正在保育的布袋五个盐田，下午其实我们有去尾能的
爱龟
电厂。对，然后所以就是一个盐田体验跟
盐田一天，
对，体验之旅，顺便看看鸟都在不在这样。对啊，然后最后一天我们就带他去看渔电共生，也就是经济部的小编 就是刚好挑到同我们刚好挑到同一个厂，就是日运的那个厂，当时乌鱼子还没有成收成，
对
对，是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协会第一次进到洪德能源的这个七股下山子寮的这个暗厂，这样。对，那坦白说，当然如果有在 follow 我们的人会知道，在2020年底的时候，我们协会有自己跟洪德公司合作去推出他们，就是业界当时还没有大家还在争辩要怎么样做环设检核啦，然后我们作为参与者，所以我们就去做了那个暗场日运暗场的环设检核。对，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心这个案子后来情况如何，
嗯，
对，所以我们带马克头去看，然后他就觉得哇，就是你们的整个西南海岸的这个余温的这个地景的广大的程度，然后牵涉到这么多渔民的生计，渔聚落的生计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你们确实值得谈，光光就把渔电共生从农电共生特别拉出来去谈政策要怎么做，然后相关机制要怎么做，嗯，对。所以他说当初他在大邱听我们的人报告的时候，是我们的工研院的成员有报告说渔电共生这个整个机制什么什么的，他说那时候他听不太懂，说为什么要对渔电共生这一件事情做这么细致的一些设计，现在终于看懂了，而且觉得虽然有很多困难他也看得出来，但是也已经有成果了，就像我们去拜访了这个日运的厂，这样就至少硬体建设做起来了，软体也有团队在，这样，所以它是值得继续去好好规划下去的，然后如果大家都愿意进来好好做，那他当然只要大家都有心想要把事情做好，那当然可以有成功的时候，这样，
嗯，
对。所以我们大家去绕了这一圈，然后才在礼拜一办那个论坛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谈他们日本的农电经验，然后跟我们的台湾的业界，然后 NGO 伙伴或是公部门的代表，大家在对话的时候，其实就会比以往我们纯粹只是请一个外国人在线上做他的主题分享 还要更能够
对的更精准起来
、嗯，对。虽然那一天论坛的实际时间有点短啦，
嗯，
大家问了一大堆问题都没办法回，对，但对我们自己协会来说，我们整趟跟着他交流，然后论坛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讨论他论坛应该要谈什么，这样这个过程是一个强力可以吸收了解说日本在这些事情上面的实质经验，占就是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未来可能是什么，然后可能可以怎么样合作，包括比如说他有讲了一个对我们来说很 shock 的东西，就是日本的农电其实现在正在下滑，而且下滑的非常严重，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大邱的时候他们讲的，然后他们一讲我们也是哈，
怎么会这样他们不是最先做的吗？
对啊，不是一堆
成功的案例走在欧洲前面，
对啊，然后就被超越了，是什么龟兔赛跑的
病，
对对啊，所以他就有说就是后面为什么机制上面或者是说整个系统上，一方面我觉得如果要去分析为什么日本现在不是农电共生全球的这个对这个事情都有趣，但是日本并不是真正的领头呼风唤雨型的那种角色，其中我觉得一个确实日本正在下滑啦，所以它的那个国内相关从业的这些量能其实就是 变少了，大家信心指数没有很高，然后而且 Makoto 最近跟我们说他们要办第一次的日本国内的农电的这个
交流会，
交流会，
嗯，
对，
嗯，
我想啊，你们做了十几年，你们办第一次，欧洲办了几百次了，
对啊，超级不可
思议，就是这样子三四年，欧洲真的是我看每个月办都不足为奇，每个月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相关活动，对啊，所以这差很多，因为大家如果没有聚在一起激荡，然后把好的坏的成果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点子之下创造出来的成果都拿来互相讨论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快速的拉出归纳出最好的方式，或者是说归纳出大家都一起碰到的问题该怎么样子系统性解决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比较整合性，
比较有系统性，
对啊、嗯、然后所以显然日本过去就是真的是 DIY， 这个各个地方都有像职人精神那样子的人自己把事情搞到好，但问题是传播不出去，因为没有那么多职人就是三头六臂可以做这些事情，
嗯，
对，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地方。那当然反正他们的技术跟人力都在，所以未来他们当然也还是有可能再冲回领先者的角色这样、
嗯、
对啊，只是那时候听他这样讲，然后说他们现在因为开放了那一些，他们等于是有点像台湾现在在想的，在2020年左右日本政府做了一个调整，然后开放那一些所谓的不利耕作土地，
嗯，
可以直接简单就做光电单一使用，不再受限于他现在是哪一个等级的农地，
就
在我们的 review 我们常常有告诉大家说日本农地简单分成五个类型，第一个是类似特农，然后再来是甲级农业，有点类似这样，然后下面才是一二三这样，
对，
我记得它有五级，但是它的一二三三是第五级这样、
嗯、
对，所以第二级只有第二级跟第三级的农地才可以变更，
对，
去提变更申请，
嗯嗯嗯，
前面这三个等级的都不行，但是边际土地就是那一些不利地，新的一批在划出这一些，就是应该说去标去定义出哪一些是不利土地的时候，其实是散见于这一些不同类型的农地里面的都有这样，然后被弃耕的也是散见在不同的土地，那现在他们就是等于是把其中划成是确定它是属于低地利并不是好的农地的这一些变成可以解编去做，直接可以去做光电单一使用这样、
嗯、
那这样会冲击到跟台湾在讨论不利地是非常一项非常像的事情，就是我们同样都在 像大城这样的地方，他如果假设大城现在都是就是农一，但是其中 有一些地方被划为是不利地，或是像过去被划为是不利农业经营的设光电区这样、
嗯、
这样类似的地方，它就会让隔壁的农民觉得说，嘿，你被划成不利经营，所以你可以直接盖光电，那我不行，
嗯，
这个就是大家的土地明明是连在一起，对，然后就会有讨论说我想要做结果我的土地不能做啊，你不想做结果你被划在里面，然后你每天不生气了，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样。那日本现在有这种问题是因为他们就会有比如说同样那个地方县 那一个县里面，那因为有一些地方被划成那个它可以直接去做光电，那其实以电业自由市场来说的话，一个地方的馈线是有限的，所以如果那个是相对比较容易开发比较好处理的话，那资源甚至是资金就会往那里跑，而不是想要做农电然后做小小型的这一种农家可以去竞争的，这样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况，而他们现在竟然在他们十年成熟了以后又调回了这样子的一个处境里面，变成就算我前一个岸场运作的好，我想要把下一块田也开发做农电的时候，我面对我这个区域里面的竞争是其他人可以直接两手一摊就是做单一使用这样，对，所以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农林水产省过去五年来一直在说他们想要好好的促成农电，然后他们甚至拉出甚至那是从2015年就做了这个农山渔村的再生能源促进法整体的这个法的修改，这个法其实以前我们在协会刚成立的时候就很认真的研究 一遍，然后觉得哇日本好先进这样
走很前面，
对，走很前面，这就是我们要的这样，
设计很完整，
结果就是后来发现在2020年的统计，就是我们当时刚在概看的时候那个也就是他已经成就是这个法已经走了五年了这样，然后这个法其实就是在鼓励各个市町村，也就是像我们的乡镇市区嘛的层级，大家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协议会，一个委员会，然后里面有政府的公部门要做领头，然后有光电业界的代表，有专家学者的代表，有在地的农渔民的代表，然后有一般的公众有兴趣的人去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好好的讨论我们这个市町村要怎么样做一个所谓的农业绿能这样、
嗯、
一个永续的农业加上永续的再生能源这样，然后其实是形同我们的乡规 里面去谈再生能源怎么样去促成农业永续或农村永续这样，他就很棒，还有一套整套的机制，跟如果你想要这样做的话，中央政府可以怎么样给你补助，让你把这些事情推下去。可是也看得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可以想象他在欧洲会做得到，因为大家很习惯去run这些事情，然后好好的把这些事情梳理。可是在亚洲国家的话，我们会觉得日本走就是非常前面这样。那当然我也知道日本在河川治理，在地方上面的河川保育其实也有做这样的委员会，而且做得不错，所以他们是比我们更厉害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就是这种在从 bottom up 地方上面自己做 做主是可以做规划的这样。就我就查资料也发现，73个市町村已经做了，然后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整体规划，大概有将近100个，然后但市町村有1000多个全日本，对，所以表示还有非常多的市町村还困在那一个委员会里面讨论，或者说甚至还没有成立委员会认真讨论这件事情里面这样。对，不过仍然是一个蛮不错的数字啊，在当时就是有70几个村都有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然后从那时候起也表示这几年来他们应该就有开始落实了这样。那重点其实那个农林水产署他们想要做这个，就是要确保说光电如果要单一发生，是要做在那一些真正是叫做边际土地上，然后那一些核心的土地不会，核心的农业土地不会因为要整合这些再生能源发展而受伤，而核心的农业区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资源整合去做，包括农电啊等等的这些积极的整合这样。对，所以他们明明是走这个路线的啊，结果现在半路杀来一个程咬金说啊，不用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就是开放。然后也许他们本来没有想到说这样的结果会冲击到另一边，对，但结果其实确实是
就是冲击了。
对，他们想要更快速的让大家愿意利用这些边际土地的结果，就是冲击所有这些想要积极的做农电的社群这样。所以同理在台湾也是，当农业部门在过去一年其实有尝试在思考说要释出一定面积的低地利土地，低地利土地后来叫什么绿发区、绿能发展区，对，想的也是这个，用释出一些边际土地去保护他们的核心农地。可是这件事情不会只有在账面上面只发生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带马沟头去台西村的时候那里面的价值，就是在地第一线，在农村第一线，还有农民会告诉你事情不是你们执政者应该说决策者想象的这么简单，它会有存在于那个蝴蝶效应，存在很多其他的效应会带出那一些大家觉得最恐慌的事实，然后所以你本来想要解决的一件事情也许甚至没有解决，然后可是就创造了后面很多的包括地租上涨，包括就是光电在地方上面变成是零币设施，现在就是等等的这些就是后续更难处理的一些深化的问题这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马扣都有讲了一个概念，然后大家好像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然后底下人也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反应，就是他说其实日本的农电主要是盖在优良农地这件事情，但后来想一想虽然跟台湾很不一样，但好像也蛮合理的。
对，我就记得我们在去每次去看大林的那个光电农电试验区的时候，然后到光电上就会说这烂地啊，
对啊，很难盖，
地瓜都长不出来，
那个土质就不适合顶扣扣什么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真的要做像欧洲他们真心要做，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他们就是做在最高经济的产值的这一些作物上，因为它是有需求，所以才有足够的动机是要好好合作啦。我觉得这个动机本身是很重要的事情。2年前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在思考要找哪一些农民的代表来专业者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也会一直说我要找对这件事情本质上面是不只是认同，是有兴趣的。对，不然你合作的对象对我们想要一起合作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等于就是只是半推半就的参与的时候，你抱怨都有很多，不管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这样，不是自愿想要参与的人总是永远找得到抱怨的东西或是看衰的点这样。那只有真的很想要做，你会 失败很多次仍然会把它成功，对啊，所以要让农电共生能够发生，农方他的意愿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不是等价的，因为光就是开发商那边本来就都是愿意的嘛，对，那所以重点是农方这边，所谓的农电以农为主的时候谈的是以农民自己的意志为主，对啊，那他怎么会一个好好的农民怎么会想要说我现在要来认真做，我要坐在烂的地方烂的地方我平常就已经快要不行了你叫我在那个地方再做更有挑战性的东西，你是讨卡派奇嘛，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从他，你如果真的从农民的角度想，你就会知道你政策制定者现在想要制定的方向是违背农民的这个就是直观思考的，那大家当然是会怀疑你说你现在是要来牺牲我们是不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马克头在谈那件事情所有的人都很惊骇，那但是那件事情才是最需要在台湾讨论的，我们如果真的要思考说台湾要开始试点开始测试跟推动台湾需要的农电共生的话，它到底应该要在什么地方做，你如果直接把它锁在边际土地，锁在不适合做最就是不是核心的农地的话，我认为它就是你就注定要失败啊。
我们四月去的这个农电论坛，然后即将其实在十一月底也会在德国，
对，
有一个
是法国曾经是德国的斯特拉斯堡
讲错，
在德法交界了，很近，
德法交界会有一个欧洲这边的论坛，然后我们即将特派员又要出发了，
我们砸重金花很多时间找钱终于要出发了，
这次的重点会跟四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我们四月那时候我们俩去的时候没有太多预设，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月前才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才
决定要去，
对，只是因为韩国近，然后就带着一种我们去考察吧的那种旁观者心态出发，
对
对，然后可是在那边认识了，就是真正认识了大家，然后有了很多的交流以后，回来我们又在这个议题上面有办了自己的活动，我觉得这次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一方面，过去三年来我们都在讨论亚洲这边做事的方式，欧洲做事的方式，然后什么样叫做好的农电或跟环境共融的地面光电这样，所以我们终于可以去现场考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除了要去观察欧洲第一线怎么讨论他们的农电共生，大家怎么样经验交流，甚至怎么样互相商业上面做合作等等的，然后也找找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参与这些国际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网络里面，另一方面就是要去看真正的暗场啦，就是农电的暗场或是共融光电可以做到生态保育的这一种案子，那听听看他们研究人员在追踪这些案子的结果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初步的成果，那我们会看的主要是德国有非常世界代表性的那个农电的示范点，然后我们再去法国看跟葡萄酒园结合的试点这样，然后那个葡萄酒园是法国的这个桑埃鬼农电公司他们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一个重要的直接让光电板跟葡萄园去做结合的一个这个技术上面已经炉火纯青的一个项目这样，所以很想知道说他们当初为什么会是锁定这个然后他在跟主要是以南法的农民为合作对象的这个十年的过程里面他们的一些经验，以及直接在现场他们直接找了好像一家还两家的农户跟我们直接对话说他们这三五年来农电的经验如何这样对，然后刚刚讲到这个比较是在做生态共融的这种案场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做的其中一个非常有组织性，就是在学术上面非常团队非常阵容非常坚强的，其实是荷兰瓦罕尼恩大学的老师团，这样他们有在生态地景空间，然后社区参与土壤，就是所谓的土地可回复性与否，然后还有甚至是气候这些微气候的变化等等各方面都有 完整的研究团队在做他们的追踪，然后他们想要建立一套可以做生态认证的这一个机制、嗯、对，所以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很值得台湾思考，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至少平衡说大家不要去争说 用声量去争说这件事情成或不成、最好是还是建立一套基础，让愿意来做的人、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做到，然后也就避免大家有很多、其实不必要的一些疑虑，就可以用一样的标准去做一个相关的检验，让政府也不用一直派小编出来动得很勤啦、啊、太累。对，现在大家会变成说不同的利害关系人把自己的价值自己重视的价值排很前面，可是这个价值这个特定的价值比如说农业的价值或生态的价值或在地参与度的价值等等，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衡量基础去确保到什么程度叫做是做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程度叫做及格，不要所有都要求百分之百完美，只有零跟一这样，其实就像马可头说的，其实要一步一步慢慢前进，所以什么叫做是一开始可接受的一个第一步的及格门槛，一直到什么叫做100分甚至就是超级模范生，那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等等的这种想法，在每一个大家觉得关切的议题或价值上面是都要能够有拉出来的，那这是、非常多专家学者也很在意这一块，所以就是非常需要专家一起参与、
嗯、
对，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欧洲已经做的一些比较有体制性的一些东西尽可能把它可以、至少先认识一下，然后转介回来台湾，希望可以在台湾的公部门还有、工作者环境工作者还有学术工作者里面大家可以有进一步的交流。
嗯，
对，使命好像也重大
所以就大家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光电普拉斯又会再停更一段时间但是等到回来之后呢就会疯狂的再来录
对，明年我们希望可以把所有我们收到的经验都赶快告诉大家
没错，再跟大家分享
对，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里喽。
好哦，那就期待请大家期待我们回归咯，拜拜、嗯、
拜拜。